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1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秋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加强节日战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团圆。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于9月下旬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赴巴西举办中国军事文化周活动。
重点关注，全军下半年新兵航空运输工作全面启动。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滨礁的9701号船撤离发表谈话。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计划在9月底前出台新的具有实质性的对乌克兰支持计划。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陆航旅特级飞行员赵兴国，矢志打赢，向战奋飞，不断锤炼胜战本领的强军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万家团圆日，官兵战备时。中秋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整戈待旦，加强节日战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团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10完成检查的起飞，起飞是右转，通常收好。
随着塔台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的飞行员们驾驶着挂载实弹的歼击机接力出动，奔赴南海某空域执行跟踪监视任务。抵达指定空域后，飞行员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搜索侦查，迅速查明目标属性、架数、机型和活动情况。在一系列空中战术应对后，目标被成功驱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王生健告诉记者，节日期间他和战友们时刻保持警戒状态，不断锤炼打赢本领，坚决守护祖国海空安全。
过节不松战备弦，战备值班期间我们时刻保持整戈待旦的状态。作为一名守卫祖国南海一线的战斗机飞行员，只有保持这个状态，才能够保证在第一时间驾驶战机升空迎敌，才能够保卫祖国的海空安全。
报告，东北方向发现动摇到两批目标。
中秋节期间，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一场战备演练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指挥方舱内旅指挥员和多个席位值班员紧盯屏幕，在线研讨作战方案。各级指挥员通过信息指挥平台随时参与态势共享，领受作战任务，作战指挥效率大幅提升。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忠明，
如今的战备拉动，我们更加注重作战指挥体系要素在信息指挥平台内深度融合，聚合释放作战效能，将网络化、信息化贯穿于战斗力生成链路，在平时的战备演练中锤炼打赢制胜的基本功。
昨天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在空军空降兵某部营区响起，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官兵全副武装，快速集结，从等级转进到紧急机动，再到装备架设、情况处置，各级指挥员准确判定目标，熟练处置突发情况。空军空降兵某部刘琼章介绍，他们结合当前任务形势，更新修订战备预案，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实兵拉动演练中融入多种复杂特情，确保遇到情况能够迅即出动，有效应对。
越是万家团圆的关键时刻，越要打起12分的精神。作为战备值班分队的一员，我将始终保持舰在舷上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守战位，履行职责，随时应对节日期间的各类突发情况，与战友一起守护祖国安宁。
紧急集合！
接上级通报，命令旅部低级前往 A-301地域，对车辆进行抢修。
节日期间，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驻训场展开了一场战备演练， 紧急集合哨声响起后，部队立即组织人员集合，分发武器装备、物资装载、车辆机动。卫星通信分队迅速到达指定地域，建立卫星通信网。在随后展开的装甲装备战场抢救抢修行动中，救援小组受领任务后快速研判敌情，通过障碍展开救援。官兵们分工明确，操作熟练，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戒状态和过硬的战斗作风。第77集团军某旅范丁明：
我们以实战为背景，检验官兵快速反应和遂行任务能力，确保我们能够随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树牢巷战导向，绷紧打仗之弦，不断强化备战意识和打仗能力。
所有人员注意，所有人员注意，现在是模拟情况，接受您命令，助力发力一起结束人质时间。
中秋假期期间，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海军某实验训练区、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紧贴使命任务，开展实战背景下的战备拉动演练。演练全程不设预案，细化战备方案，优化处置流程，确保部队出动更迅捷，遂行任务更高效。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徐浩：
越是重大节日，越是要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通过临机组织战备拉动和应急处脱演练，检验各分队战备水平，强化官兵的战备意识、忧患意识，使部队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高度戒备状态，确保一有情况能够及时稳妥高效处置。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于9月下旬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赴巴西举办中国军事文化周活动。这次活动以守护和平、命运与共为主题，在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等地举行。通过政策对话、图片展览、军乐演出、中国日文化交流等，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大全球倡议，展示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和新时代强军文化，增进中巴两军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促进中巴两国文明交流互鉴。今年是中国与巴西建交50周年，两军组织高层交往、联演联训、人员培训、多边协作和军事文化领域交流活动，深化和丰富了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下半年新兵航空运输工作于近日开始，将于9月底结束。为确保下半年新兵航空运输工作顺利完成，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提前筹划，指导协调各级联勤保障部队军事运输投送调度机构、相关战区军兵种、武警部队和各省市征兵工作有关部门，会同民航单位，按照安全有序、科学统筹、勤俭节约、优质服务原则，全力做好新兵航空运输准备工作。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采取申请航线复飞、增加直飞班次、申请航班调时等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快捷、高效。为解决部分航班中转时间紧、衔接难问题，军委机关有关职能部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指派专人负责中转引导，划设专用安检通道、候机和休整区域，对新兵行李采取直挂、优先转运等方式，缩短换乘时间，确保中转便捷顺畅。针对进藏航班起运时间早、飞行时间长等实际，相关部门协调航空公司升级正餐标准，制作特色餐食，用真情服务暖冰心。同时，有关机场、航空公司通过张贴标语、播放征兵宣传片等形式，宣扬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的事迹，进一步增强入伍新兵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助力新兵运输工作圆满完成。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4月17号以来，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中国暹滨礁近5个月，菲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期间，中方依法对9701号船采取管控措施，菲方多次企图组织强行运捕均遭失败。9月14号14时许， 菲律宾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滨礁西湖，我们正告菲方停止煽宣炒作冒险侵权，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中国对包括仙滨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台消息，9月14号到15号，第18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共同主持此次会晤，双方就中美两军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及共同关心的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航渡途中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请听报道。
转入舰载直升机起降部署。
下午4点多，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直升机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上缓缓起飞，飞行员认真观察海况，在周边海域持续进行临空警戒飞行。夜幕降临后，飞行员克服陌生复杂海况等不利因素，驾驶直升机精准降落在甲板上。随后直升机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上进行了多次夜间起降。和谐使命2024任务梁小康
在大西洋开展舰载直升机跨昼夜飞行训练，检验了机组在陌生海域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舰机协同和全天候着舰能力。对飞行员的操纵水平、舰机协同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有益的促进，为在远海大洋更好地完成后续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向55度，距离3.2里。
航渡途中，任务指挥组还组织开展了反恐反海盗演练，官兵们利用雷达、光电等手段实施侦查取证，在对模拟海盗喊话并发射信号弹警告驱离未果后，特战队员携带轻重机枪分散于多的火力点开始拦阻射击，成功将模拟海盗小艇击退。和谐使命2024任务红秒。
我们紧贴使命任务，在多个航段组织了多批次多要素针对性训练，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海上医院、直升机组、特战队练部署、练配合、练协同，重点对舰载直升机跨昼夜飞行、反恐反海盗、损害管制、战伤救护等科目进行了实战化演练，强化了各任务组之间的协同配合，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
据介绍，自6月16号起航以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航渡期间举行了海空立体救援、门诊医疗服务、手术准备和流程模拟、应急救治能力专项培训等演练，锤炼了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特约记者刘少伟、曹春耀、乌星宇报道。
记者范鲁港、李品高报道。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腹地组织车载加榴炮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演练中，官兵们运用多种战法打法，使用多弹种实现精准打击，检验了在高原条件下的实战能力。
记者张宏伟、季洋洋报道。近日，安徽省4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暨返乡退役军人欢迎仪式。招聘会现场共提供应急处置、公安辅警、企业服务等500多个就业岗位，帮助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就业。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地时间9月14号表示，美国计划在9月底之前出台新的具有实质性的对乌克兰支持计划，以防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取得重大突破。沙利文称，美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决心在剩余的4个月任期中让乌克兰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沙利文同时表示，美国正在与其盟友就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展开密集磋商。
对于近日美国和英国可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相关说法，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14号称，取消乌军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禁令是合理的，但需要每个国家自己做出决定。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4号称，如果西方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俄罗斯将做出回应。俄罗斯清楚西方早已决定打击俄罗斯腹地，并向乌克兰传递了相关信号，美英的做法会导致局势升级到难以控制的局面。
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地时间9月14号表示，为防止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德国未来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以袭击俄罗斯腹地，他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舒尔茨称，即使其他国家做出了不同决定，他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据美国媒体报道，俄军苏-57战斗机在最近几个月被用来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了40多次袭击。尽管此前俄罗斯只是偶尔部署使用苏-57战机，但如今这款隐形战机在战斗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报道称，英国国防部曾在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说，从今年开始，俄军对苏-57的使用次数大幅增加。这款战机被用来发射了30多枚巡航导弹。报道认为，从现有信息推测，俄军是在俄罗斯领空内使用这款隐形战机打击了乌克兰目标。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和戈兰高地发射了大约40枚火箭弹，其中一些被拦截，其余在空旷地区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他们用数十枚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最近在黎巴嫩的空袭。
总台记者张雨晨、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讲话称，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通过新型超音速导弹袭击了以色列腹地，导弹只用了11分半就飞越了2040公里的距离。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的导弹冲破了重重防御和反导系统。这次袭击是对以色列7月20号针对也门和台达大规模空袭的报复行动，并重申了胡塞武装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胡塞武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纳斯鲁丁·阿梅尔当天也表示，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击中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正在调查导弹拦截的情况。
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14号援引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行动局前负责人伊斯拉埃尔·齐夫表示，本轮巴以冲突已经成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政治稳定性的来源。内塔尼亚胡正在延长冲突以维持其政治地位，并推迟针对其贪腐指控的司法程序。齐夫还将本轮巴以冲突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长、最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以色列在近一年的冲突中陷入了持续不断、看不到尽头的安全危机。齐夫称，当前局势仍然得不到改善，而且缺少明确的解决途径，这场冲突看起来似乎永无止境。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播出赵兴国，苦练精飞，大胆心细，书写飞行传奇。为您介绍陆军某陆航旅特级飞行员赵兴国，矢志打营，向战奋飞，不断锤炼胜战本领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李好、王恩天，播音佳慧、宋波。
赵兴国，陆军某陆航旅特级飞行员，入伍30多年来，他先后飞过5种机型，安全飞行达5000多小时，多次参加军事演习、护林防火、抗洪抢险和神舟系列飞船返回舱搜救回收等任务，表现出色，荣立2等功1次、3等功3次。
记者来到华北某机场，见到了刚刚结束飞行训练任务的赵兴国。谈及自己的飞行之路，赵兴国感慨地说，作为一名体育生，能够有机会考入军校并且成为一名陆航飞行员，感觉很幸运。
我当时是体育考生，91年的时候就是偶然的机会 参加招飞。当时也没认为能考上这个飞行员，因为当时感觉到还是很难的，有充满的疑虑，自己行还是不行啊，是吧？就抱着试一试，结果呢，没想到还过了。
1992年，赵兴国顺利考入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经过两年扎实的基础性训练后，他又前往原空军第二飞行学院继续学习提升。后来赵兴国与陆航部队结缘，从空军转隶到陆航部队，开始改飞直升机。
那个时候我是飞轰炸机的，以前的时候没有飞过直升机。当时改飞直升机也是因为陆军发展的需求啊，需要组建陆航陆军的一个兵种啊，这样的话我们一批大概有8-9个人吧，就到了陆军的陆航部队。
赵兴国回忆说，当年从飞轰炸机到飞直升机还是经过了一番考验的，因为轰炸机是固定翼飞机，而直升机在布局及其他关键特性上与固定翼飞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改变此前驾驶轰炸机已经形成的肌肉记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飞的飞机呢，这个直升机相比，第一个它的操纵特点不一样，再一个呢，它的仪表上，尤其是地平仪，它和我们直升机是相反的。为了达到对直升机的适应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些训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改变肌肉的记忆，为顺利的驾驶直升机打一个基础。
分配到陆航部队后，赵兴国从零开始苦练精飞，逐步锻造了过硬的飞行本领，多次参加军事演习、抢险救灾等任务。2008年的冬天，大兴安岭林区突发大火，火势凶猛。赵兴国和战友闻令而动，连夜筹备救援所需物资。几个小时之后，天还没有亮，他们就驾驶着直升机，搭载着消防员，紧急驰援，来到了火灾现场。
东北地区的风大呀，整个烟造就的能见度也非常低，再加上那个地方呢，下边都是一些草垫子，草很深啊，你看起来上面就能落，交警下去以后的飞机都能沉下去。你的悬场就是个难题，你怎么要把这个人放下去啊？很难。起飞以后，我一看那个火势比较大，我就根据这个风向判断，选了个着陆场，我就落下去，落下去把这个消防兵投放进去。
除了完成扑火任务外，赵兴国所在的陆航旅还经常担负神舟系列飞船返回舱的搜救回收任务。2008年9月28号，神舟七号返回舱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降落。采访中谈起执行这次任务时的场景，尤其是看到了三名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安全出舱时的场面，时隔多年，赵兴国的自豪之情依旧溢于言表。
看到这个返回舱从空中缓缓降落，我们飞机绕着它进行盘旋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的。到最后推进反推火箭一点火，在大草原上那种冲力把地面的灰尘吹起的过程很震撼。飞船降落以后，我们飞机第一时间能赶到进行组织降落。
您那个视角能看到航天员他们出来吗？
能看到。我们都落地以后，这个飞机伴随着飞船落地以后开完舱，我们就能看到航天员从里边出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从1999年至今，神舟系列飞船发射了18次，赵兴国执行了11次应急备勤和搜救回收任务，8次护送航天员回家。2022年12月4号晚，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当时正值隆冬时节，严寒天气和暗夜条件给搜救任务带来很大挑战。赵兴国回忆说，当时机舱外一片漆黑，再加上直升机降落时旋翼卷起的沙尘很大，飞行必须要凭借经验和技术水平去完成盲降。
戈壁滩上暗夜特点非常明显，它不像在有灯光点的地方以后有天地线的概念，你在这儿就像在那个锅底里飞是一个道理，你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飞行员的空间定向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挑战，完全要靠仪表飞行。关键问题我们还要找到目标以后在着陆场降落，我们扎实地进行了100多次的训练，对为最后完成这个任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天空中没有避风港。2023年7月29号，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天气。为了有效应对灾情， 保障房山门头沟地区受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原本正在休假的赵兴国立即返岗，全力投入抗洪救援任务中。他和战友们默契配合，经过三轮飞行，在距离高压线20厘米的极限飞行高度下，将食物、生活用品、通讯设备等多批物资空投成功。
地形复杂，山势比较高，陡峭，桥梁比较多，高压线比较多。仅仅是头天准备的晚上，我们就用地图梳理出了80-90条的高压线。我们4点多进场，那雨还在下，天还没有亮。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那个飞机座舱前面像一个人泼了一盆水似的感觉，啪，一盆水就把我飞机座舱全给糊住了。夜里进入云中，在山谷里要进行云中飞行，危险系数相当高。
采访中，赵兴国告诉记者，向险而行的救援任务其实只占据他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平时他和战友们把更多的工作重心聚焦在练兵备战、军事训练上。赵兴国回忆说，有一年赴沿海某演训场与其他部队进行联合演习的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当时他驾驶直升机进行越海飞行，需要直面飞行高度低、直升机密集、空域狭窄等诸多严峻挑战。
海上高度低，它势必对飞行员的精力、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啊，再加上海面还有一些浪，飞机人为多，要互相进行配合协同，和外部要协同，还要和其他的地面的火力也进行协同啊，既要和外部的要协同，机群内部要搞协同，还有一个我们机组之间要搞协同，要分工，要确保我们把病毒放下去。
赵兴国始终认为一枝独秀不是春，作为一名老兵，不仅自己要精益求精、向战奋飞，还要带领团队共同勇争一流。为此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悉心帮带年轻飞行员，将自己多年积累的飞行经验倾囊相授。赵兴国说，看到年轻战友茁壮成长、幻羽高飞，飞向更蓝的天、更远的海，他由衷地感到欣慰。
要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啊，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于外向的会更严厉一些，他才能记得住。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呢，你得需要慢慢的引导他，就让他们快速成才，早日成为部队所需要的人才。
采访结束时，听着窗外飞机的轰鸣声，赵兴国动情地说，能够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特级飞行员，是部队培养了他。未来他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使命，写下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
从18-19岁进入部队，穿上是军装，飞了30年了，见证了整个军事里的这个向强国迈进的这个过程，对这方面感慨也很深。一代代人的努力，不管是军种的建设、兵种的建设，还有国防事业，都是飞速发展。做好传帮带的工作吧，把经验传给他们，让他们成长得更快、更好，对这个国防事业做出更高的贡献。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